现在呢，轮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反这个主耶稣这里边，他应该是有不少的对话啊，这几段被记下来呢，导致就我们就看见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当时不是想到他们去商议要看怎么样来试探耶稣，来陷害耶稣，对吧？那他们来的时候就总是先讲一堆好话，所以呢，这个在教会里面呢，不要讲太多的好话，很多的好话讲起来嫌疑。他说：“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啊，不过这是真的了，你就是尤其有一些不相干的人开始来跟你讲一些好话的时候，稍微小心，心里面有点警惕了。”那然后他问问题是什么问题啊？22章
第十七节，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
嘿，这个就要考试了啊！这个小魏传道，福音书里边呢，这个他们问主耶稣的问题啊，一共有几次他们是问可以不可以？在哪些事情上他曾经问过耶稣说可以不可以？哎，他问耶稣的问题，这可以不可以绝对不是第一次，对不对？他一共问了哪几方面的可以不可以？那当然我们真的是需要小心，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很喜欢这样问，常常教会里弟兄姐妹问题都是说可以不可以，比如说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抽烟，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啤酒，对吧？以前我认识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两个去买东西，先生要买一打啤酒，他就是闹着传到人面前，问题就是这样，可以不可以喝啤酒？可是你知道主耶稣从来不太正面这样教导这些东西，而且每次当他问可以不可以的时候，被归纳成什么样的问题啊？
试探。
哎，试探，所以这个就值得讨论讨论了，对吧？我们先从远处来说，到底有哪几个可以不可以，在福音书里面哪几方面的可以不可以，然后我们要想想主耶稣是怎么答的，然后我们要想想的这东西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它有什么的启发，对不对？小魏找到了没有？
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好，
这是一个，这是哪一个福音书呢？哪一章？
马太福音12章10节。
哦，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那还有一次是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百会堂的进来了，不高兴，他说安息日这不可以。还有呢？
治病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耶稣也反过来问过法利赛人。
他问啥？
他就是这么问的，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在路加福音。
哦 ，OK， 所以法利赛人问他，他也问他们，但他是不是说行做善事还是行恶可以不可以？是不是？那是马可福音。哎呦，你真厉害！不是都赖皮了，他不知道有个什么宝贝。好，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可以？
还有一个那个人休妻可不可以？
哦，休妻可以不可以？哎，这个也是我们常常遇见的问题，对吧？这种叫做试探性的问题，休妻可以不可以？还有呢？
这个所有的人。见光景不好，就问主：“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
哦，这个很厉害。最后主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一看不好，还问，最后一下主：“拿刀砍可以不可以？”
不是，就反正就砍了。
那彼得砍了一刀吗？
别人还问，
用刀砍可以不可以？这个是一个很妙的事情，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啊，纳税给这个凯撒可以不可以？这几个可以不可以？各是有关于哪一方面的，这个就挺完全的，因为每一个他记下来都不一样，对吧？纳税给凯撒，这个是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个政权的关系如何？那休妻可以不可以？当然就是婚姻嘛。那个治病可以不可以呢？那就是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啦。这个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哎，这些事情呢都不是，这些都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啊。那显然主耶稣并不鼓励人家这样问啊。在这里主耶稣怎么答的？
第十八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
那这里我们先要弄清楚了，这个为什么 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他的恶意来。一般来说，我们在问的时候，往往不是一个恶意嘛，真的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弄不清楚。
哎，弄不清楚，所以要问，可以不可以？哎，耶稣为什么看出他们的恶意来？就拿一个银钱来，说这个像和号是谁的？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试探到底试探在什么地方？假如耶稣答错了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麻烦？
跟政府闹矛盾。
跟政府闹矛盾啊？那假如他耶稣说不可以，表示他是一个反政府的人啦。那假如他说可以呢？那纳税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他假如说可以的话，又怎么办呢？小魏给我们解解，你们这个神学院里面应该会教这个吧？这个总会教了吧？
不讲。
不讲。
问一下我其他的同学。
你问一下其他的同学，你说从律法上来讲呢，以色列人要交什么样的税啊？他有十分之一的奉献，除了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的话，还有什么？这个剩下来的男丁啊，要赎啊，这个银子啊，是拿来赎以色列人的。这个钱是给谁的呢？是给耶和华的啊。那当时以色列人没有政府的，他们的生活啊什么就是以这个会幕为中心，以色列没有王啊，所以呢更没有所谓交税的事情。直到他们有了扫罗王、大卫王，他们有王权了，当然就有税收了。那现在不一样，因为现在这个以色列人是王在罗马人的手下，你可以说被逼着呢，他们要你做奴工啊，要收你的银子啊，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可是你要做一个教师来讲的话，你不能够教导这个摩西的律法没有吩咐的事情，对不对？你说可以上税，在别人听起来呢，你就讲说应该要上税，所以这你不管怎么打都不对，因为他们律法师就是要挑他的错，这个事情是没有人会去正面答的，因为你答了有麻烦，你不能说不交，对不对？你也不能说交，因为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人讲，这是一个伪政权。怎么可以交给这个啊日寇设立的伪政府给他上税？你还说可以，这个你会找麻烦的，对吧？所以耶稣看出来他们问这个问题是要做什么用的，是要挑刺儿用的。这恐怕这是这个试探的根本。因为我们会在比如说在跟福音朋友啊，甚至弟兄姐妹啊会产生争执的时候，他们会故意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刚才讲的说丢头可不可以离婚，你是的啊，你说不行，那他们就开始问了，那离婚的怎么办？就不要娶了，是不是？你说可以，那你说圣经怎么办？圣经说不可以分开，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到底我们又需要这些问题的答案，那怎么办呢？你为什么这样问？可以不可以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来问？这问题到底不妥，是不妥在什么地方？就是不但问的不妥啊，你当着弟兄姐妹讨论也不妥。因为他之所以会问，就是因为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比如说你们将来亡在敌人的手下，亡在罗马人的手下，可不可以上税？他没这么讲。你说神难道讲的吗？神自己把他交给外邦人，自己把他交给巴比伦王，自己把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人的手下。我们要去讨论这个问题的话，那就很麻烦。那可是你要知道答案怎么办，还可以怎么样的问，就是比较不是试探性的问了。因为你知道了这个答案呢，你在教会里面也比较知道怎么答弟兄姐妹的问题。
教会里面这个像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没有问题，是
永远提的。对，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不，
然后我们这边就有一个产值叫鸭血分子，所以
你们叫名产是鸭血，对吧？台湾的这个酸辣汤里面都要放猪血，那台湾的街上还卖一种米糕，这个听起来有点恐怖，叫做猪血糕。你们那有没有？
血豆腐。就是血豆腐，
血豆腐，对对对对对，是台湾的市场也卖这东西，但这东西还有的讨论点，对不对？那你说到底应该怎么个问法是比较好的？你先要帮
人家去问的呢？
哎，人家已经问了，你就可以把他的问题框定一点，就比较知道怎么答了，你也知道怎么讨论了。与其去跟人家讨论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干什么，或者说上我们这些犹太人上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你把他的问题锁定一下。
主啊，我今天中午，
对，你就是这个字就对了。
我
该不该，我能不能，对，这样就对了，这样你就可以讨论了。你不要去把它变成一个好像很 general 很普遍性的一个理论性。对对对对，你不要替人家打， 所以我常常赖皮，就是说人家不管问我什么东西，我常常用这个办法，很有用的。你知道其实别人问的呢，还是为自己问的？你就笑眯眯跟他讲，他拿你没办法了。他说我也不是问别人问的，我也不是为自己问的，就是想讨论。我说那讨论没什么意思，我一定讨论不过你，我答不好他吧。你为别人问，那个别人是谁，那情况是怎么样？你为我为自己问，那你就问嘛，对不对？你不要把自己的问题变成一个 general 的问题，那这样不是很好啊。我们也是，人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来好好的就这个问题来谈。但是尤其中国人，他不愿意直接把他的情况讲给你听，他就很不着边际的问你一句。那你如果说你为什么要问，哎呦，太鲁莽了。比如说这个纳税的问题，那主耶稣他有这样的智慧，他可以当众打，而且打了以后把人家嘴巴塞住。我们真的是没这样的智慧。如果主耶稣没有给我们这个范例，他怎么打到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打。因为他就说拿一个什么样的银钱来啊？
上税。
什么叫上税的银钱？为什么有这个上税的银钱的讲究？
据说罗马人。
据说是这样，税的钱是罗马钱。那犹太人在王国的底下呢，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钱，是奉献的钱。所以这样一听我们就比较明白，当然这是有学问的东西了啊。假如不是这样一个情况，你还是可以想得那么清楚。这个银子是谁呢？耶和华的。你是犹太人应该是，对不对？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我什么都不缺，我没向你要。但是这个东西是谁的？是我的。这个像是谁的呢？拿在你的手上呢，你觉得它属谁你就给谁。这个就是主耶稣在答他的，你要把它变成一个个人的问题。如果不是说有这两种银钱的分别的话，对吧？那他拿了上税的钱来说，那这个钱本来就是交给该撒，你就给嘛。凯撒的物归凯撒，上帝的物归上帝。那我们跳到别的去，比如说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那个时候主耶稣怎么答的？哎，这个我们讨论过。对对，他那个话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呢，我岂不应当在安息日解开这个亚伯拉罕子孙的捆绑吗？那安息日照说是不能做工的，可是什么叫做做工？对耶稣来讲，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耶稣讲的这个例子是很清楚的。以色列人在法老底下那个叫什么？做工，做苦工，他被捆绑，他受这个苦害，那个叫做做工。而不是说你看见一个人他在生病你不去动他，这个叫做不做工。不，这个人一直在做工，而且是在做苦工。所以你把他的捆绑解掉，这个叫什么？给他安息，这叫安息日，你给他安息。这样听得明白吗？这意思是很清楚的。这类人在法老底下做苦工，你守了安息日他仍然没有安息，对不对？因为他有督工嘛，你要把他们解放出来。哎，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字儿好用的地方，对吧？你把它解放了，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安息日把它捆绑解开了，这个才是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自己看吧，做善事做恶事哪一个是可以的，他是这么答他的。好了，这是一个。那门徒这个很精彩了，主啊拿刀砍可不可以？这个怎么说？你逼迫来了嘛，对吧？拿刀砍可不可以？哎，这事儿怎么办？抗争可以不可以？
如果收刀入鞘，
动刀了必死于刀下，对吧？
所以主耶稣是不主
张。这个你也可以说是，就是别人怎么样跟你自己怎么样。你说我拿刀砍可以不可以？你会问，大概就是不可以了。你要是不需要问的话，你的替天行道，你大概砍了。门徒问彼得超砍。基督徒对于一切压迫的抗争，基本上来说，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就是没有鼓励我们这样做。所以讲得很清楚，在位掌权的你们顺服他，那我们的问题就来，这顺服他的我们刚讨论过，对吧？那怎么办呢？你孙中山不是搞革命吗？毛泽东不是把老百姓解放出来吗？孙中山革命成功，你也不用去这个反民国，再去复满清，是不是？因为这事不在你的手上。我上次跟大家讲这个小布什，你感谢主，你不需要做这样的，是吧？那你不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怎么办就好了。 基本上来说，圣经从来没有鼓励我们以恶报恶啊。但是你看，基督徒在罗马人手下差不多300年的时间，到最后罗马帝国反过来了。那中国的教会在文革底下，从解放以后可以说40年的时间在底下，后来还是反过来啊。现在至少比从前好过很多。就大概是圣经的原则。那当然我们最常遇见的，这以前我们也讨论过了，但是多谈谈没有问题的，就是比较知道说我们怎么答，怎么帮助人的这样方面的事情，那就是谁也不可以一样的。我来问你说我可不可以把我太太休掉，跟你讨论说离婚可以不可以，是两回事情。然后就来了第二批人，是撒都该人。哎，小伟，这个你神学院里面是怎么教这两派人，到底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你光笑。
圣经里面讲了法利赛人相信佛，
法利赛人啊，这个他们这两派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两派人？旧约的时候没看见这东西啊？
那是对，那是在新旧约中间的400年中间。
那400年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给我们讲讲吧。
好像是从以斯拉那个时候开始
的。哦，以斯拉文士把以色列的巨教导百姓。
对。然后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这一批人就是
阶层这个传统吧，
对，他们有一个阶级，看我一天花点儿的。
不，你从历史上大概可以想得出来，因为当以色列人亡国，他们要回头的时候，这个律法书那时候也没印刷术，对不对？这律法书不是这么好懂的，然后很多人不能再做了，比如说你在圣殿里面献祭啊，这个东西怎么办，对不对？你一年三次要拿着羊牛啊这些东西来，以色列人那时候很苦啊，那怎么办呢？你都是奴隶啊，所以很多的东西需要有人教导他们。那这时候就有一批教师的阶级出来，只是他们在教导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没答案啊，因为你圣殿都没有，你怎么献祭呢？是不是？那当然后来尼希米给他们在建了城墙啊，后来回去建圣殿啊，这个那个，那就更需要有人出来教导百姓这些事情怎么做。这些教导的阶级就变成，应该就是变成后来这个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些东西。文士当然就是要抄圣经的，他们懂吗？他们识字儿嘛。可是这些学院派里面肯定又会分出不一样的意见了。那这里讲得很清楚，撒都该人常说，他不能所谓常说就是他们这个是认为他们有独特的亮光的啊。就是说没有复活的事儿，但当然我们这现在看好像觉得容易觉得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可是实际上你读旧约圣经的话，你觉得到底有没有复活的事儿？旧约圣经里有没有讲死人复活？就是说每个死人都要复活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死了，可是有没有说还要再复活？
哎，蒙哥，这个先知书里面的这个算不算？
当然都算了，你能够找出来就算了。先知书里面说什么给我们念念？
在以赛亚书26:19
啊，他这说的，
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然后最后地要交出死人。
这个应该是
说一下。
那我们知道以西结书里面有一次，这个以西结看见异象嘛，就是说什么骨头啊、筋啊、脸上长了肉啊，对吧？一层层长出来。以赛亚书这里是说到什么事情？他说这个。这个是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情，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地要交出死人来。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说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呢？我的民呐，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里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好，诗篇多少？71，对吧？
老年人的祈祷。
嗯，这哪里的地？
20节
是吗？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哎，这里面是讲到说你必要使我们复活。还有呢，大卫的诗篇嘛，对不对？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其坏。23篇其实蛮清楚，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他就是行过死荫的幽谷，是一个蛮形象的话。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讲到人的灵魂的事情。怎么样，小魏还有什么？
想起来了，这个撒都不是这个，好像是一个祭司之派，是以利亚撒上，从大卫那个时候得势。
你说撒都该？
对，然后他们的特点好像是相信只相信摩西五经，圣经十诫。
这个撒都该跟撒都有关系吗？
是不是他们当时是后裔、啊？
哎，这你得去查查。你看，还好我在现在问你，要是在讲台上讲，讲不出来，讲不出来，人家开你炮。撒都跟撒都该。
因为说大卫那个时候，撒都他们不就？
对啊。
但是撒都该这个事要查一下。
这事要去查一下。好了，大概就这么回事。
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他们好像是相信摩西五经。
哦，他相信摩西五经，其他的他就不太相信，是吧？他讲出来的都是在诗篇啊，这个先知书里边。OK， 这个有点道理，有点道理。看他们所用的经书是什么，但主耶稣给他们的答案完全不一样。就是说，法利赛人应该也听得很爽，如果他们听明白的话。那撒都该人是问了一个很长的问题。夫子，摩西说，哎，这是只是用摩西的五经的话，这也有点道理。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一样的，他先引圣经，圣经是这么讲的，哎，确定是有这么句话。从前在我们这里，你看他都是问别人问的，对吧？有弟兄七个，第二个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撇下妻子给兄弟。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那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是想过的问题，设计过的问题，对吧？因为对他们来说，什么叫死人复活呢？他们之所以会觉得这个观念很可笑啊，什么叫做死人复活？
恢复原来的样子、
哎、恢复原来的样子，对对，原来的关系啊，就是像这个电视剧老连续剧重演一遍一样。你也可以说这个摩西讲的这个话，如果有死人复活的话，这个就太不合理了，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啊，那这个问题虽然是试探性的问题，可是有的时候啊，那也是很划算啊，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无论你问什么，也无论主耶稣对你的态度是多么严厉，他都把正确的方向指给你。这个时候他就说了，哎，他这个说的话呢很有意思啊，你们错了。那为什么错呢？不明白圣经，这是我们在平常的时候也需要去想的，从我们自己啊到帮助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你需要让人家明白圣经，也不要光在那个问题上、那个逻辑上、那个道理上去绕圈子，对不对？你圣经还要加上什么呢？神的大能啊！圣经与神的大能放在一起，在我岂有难成的事情呢？我们要明白圣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又要晓得神的大能。那神的大能是给什么，与什么东西合在一起的？与神的话。我们从一开头就看见这个诸世界整个创世纪是照着神的话造成的，那是加上他的大能什么事都行的。觉得想不通千万不要随便讲话，哈哈哈，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神的话以及神的能力不明白。然后他就把这个明白，正确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讲出来了。可是一讲出来呢，我们常常有很大的误解啊。他就说了，当复活的时候怎么样，人不娶也不嫁，这是他直接告诉撒都该人，他不讲没人知道，对吧？直接讲，清清楚楚讲，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他就圣经没有给我们个解答，他给我们一个像小抄一样。其实哎，在马拉基书也有讲，当时义人在神的国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啊。但是这句话这么一讲，常常弟兄姐妹就有一个误解。所以我常常去的时候，我就问弟兄姐妹，大部分可以把大家考倒，就是哎，这个不娶与不嫁跟这个不男也不女一样不一样啊？那因为尤其他讲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对吧？所以我们很强的联想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其实就是说啊，不娶也不嫁表示不男也不女。因为常常会有啊，也许比较年轻一点的，也许从国内来的啊，在中国这个生在什么哦，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女同志出来，哎呦呦呦呦，为什么这个我们不能做，那非礼弟兄，为什么这个呢？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因为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说不男也不女，对吧？他如果那天上 像复活的使者一样，可是呢仍然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晓得了，为什么圣经里面会他有男人要有男人一样，女人要有女人一样，为什么到最后他要姐妹都像谁啊，都像玛利亚，你看到最后姐妹都像彼得，彼得像玛利亚，那麻烦这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叫男人是怎么样，女人是怎么样，他讲得很清楚，为了这个缘故，他今天在种的时候，你不能西瓜跟冬瓜都混在一起，西瓜长得像冬瓜，冬瓜长得像西瓜，不知道哪个瓜是哪个瓜，这太麻烦了。因为你一定要确定说啊、哦，男人是男人样，女人是女人样。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事情，神是要在我们的身上收他要的那个形象那个样式，因为上帝是最讲究形象样式，从开头就讲究形象样式。然后我们现在得救要长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一样这个形象样式里面，你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天上使者什么样子？男人有男人样，女人有女人样，那这是神国里面要收的。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又懂不懂？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我刚信主的时候真的好几年我都不懂，我一直在想这句话是啥意思啥意思。当时的人显然听懂了，老美也比较容易看得懂，老中看不懂，因为中文是没有实事的。他不是说我是 I was the God of Abraham, God of Isaac, God of Jacob, 他说 I am, 他一直跟摩西讲 I am that I am, 我现在仍然是并且同时是谁的神呢、啊、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实事藏在圣经里面，因为他的确他是讲 I am, 这个我们看得懂，他不说 I was。 你看中文你讲不出来吗？我是亚伯拉罕的神，这你不懂。我们一般不讲实事的，除非说我曾经是，他如果没有用这个曾经的话呢，我们就听得很简单，是不是？但实际上当他用这个实事的时候，他的文法，他如果说 I was God of Abraham, 那就麻烦了，他说 I am, 我到现在还是并且同时仍然是主耶稣。就是说这个经上的话你们没念过吗？人在神那里是不死的，所以当他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无言可答，因为除非你说神的话有问题，要不然这么简单的一个文法是不能犯错的。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在那，连小学生都会讲说 God you have bad grammar 应该说 I was God of Abraham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有意思的事情。可是从这件事情里面就让我们看出主耶稣怎么读圣经啊，圣经里面什么叫做神的大能，也不明白圣经。什么叫做明白圣经？那你真的是要啊，要知道没有一个字没有一个意思神不是我们就说故意写在那里的。
这意思是最后就是什么，就是说在神那里没有死人啊？
不是，他说你不能讲人不复活啊。当神跟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显然亚伯拉罕复活了，显然以撒复活了，显然雅各复活了。所以告诉他说你们这个假设根本不成立。另外一方面呢，就给他们很多内幕消息，这个内幕消息他不讲我们真的不知道了。死人是真的要复活的，而且以前死的人你们的祖先他们真的在神那里就是活的。所以他说神是活人的神，你也可以把它加一个实事，就是神现今仍然是这些活人的神，这些人在神那里是活的，因此你绝对不能说没复活的事情。这是他进一步给这些撒都该人解开了一个谜底。